好，我们今天是庄子的这一段，声音可以吗？声音清楚吗？声音很好，OK。好，这一段庄子大家可能都看到过。有一个祭祀的官吏啊，他跑到猪圈旁边，跟猪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讨厌死亡呢？你看我喂你3个多月以后，我就用10天给你上界，就用3天给你做斋，然后还要在这个供桌上铺上白毛。”然后把你的这个肩胛骨，把你的这个臀部都要绣上花纹，系在这个祭台上。你愿意吗？如果喂猪打算的话，这只猪显然是肯定愿意啊。吃一些糠、猪粮，被关在这个笼子里、猪圈里。他并不打算被人杀死以后供在祭台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人，他却渴望。活着的时候享受荣华富贵，死后呢又能够被放在美丽的这个灵柩车上放在这个豪华的棺椁当中。所以庄子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：人们非但希望活着的时候花团锦簇享受荣华，人们甚至希望死了以后也能够有一个豪华的棺椁。非常奇怪，他都死了，他的那个身体放在再豪华的棺椁里，他都已经死了。他的身体实际上是无法感觉到这个棺椁的存在的。所以，一个人甚至希望死了以后都能够有一个巨大的陵墓，珍珠玛瑙遍满全身穿金戴银。就说慈禧太后，他们这个军阀把慈禧的陵挖开以后，慈禧的嘴里含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。身上都是金啊、银啊，各种各样的珍贵的东西啊。然后当时，那些当兵的就立刻把慈禧的嘴撬开，嘴巴撬开夜明珠抢走。尸身上面所有的那些这个珍珠玛瑙全部抢光，然后把骷髅骨从这个棺材里弄出来扔在地上。对，孙殿英啊， 乾陵啊，乾隆皇帝的陵，也被这个盗墓的人啊挖了一个洞，把所有的好东西全部拿走，然后这个乾隆皇帝这个几乎是碎骨都被扔在这个墓室的地板上。泡在阴冷的水里，所以我觉得这点老子是非常聪明的。老子从来就不主张厚葬，你要厚葬，你就等于是鼓励那些盗墓贼啊。人很奇怪，他特别注重皮肤以外的事物。人有这么一个特点，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，他特别注重皮肤以外的事物。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身边所有的东西，他非常注重这些可见的、有形的、外在的事物。当然，这可以理解，这些事物给他某种安全感，让他感觉到他的生存是有。是非常好的，啊，他的生存是受到拥护的。非但他的生存受到了一定的拥护，而且甚至，周边的这一切让他感觉到他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高于他人了。他有一种优越感，他身边聚集的东西越多，他身上戴的珍珠颗粒越大，他就觉得有一种优越感，有一种自我感，自我的优越感。一旦你把他身边的这些东西全部拿走，他突然就丧失了一种感觉。丧失了一种令他感到舒适的自我中心的感觉，他需要维持这种自我中心感，他某种程度上靠所有外在的周边的这些事物维持这种自我中心感，这些事物就好像祭坛上的那些贡品一样，你就好像坐在祭坛中间的那个菩萨一样，那个神像一样。当你感觉到你前面的祭坛有一大堆的贡品，前面有人在膜拜你，在朝拜你，你才会觉得有存在感，而且你的存在感感觉会越来越好。也就是你自我的感觉会越来越好。当然，这种越来越好是相对性的。因为在某一个深处，你也会对这种自我中心的感觉感到厌倦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丧失自由的感觉。但大多数情况下，你需要他们，需要这些外在感觉的仪式化的有形式的东西。因为这些东西跟你内在的这个自我中心 是完全对应的。我记得佛陀曾经对所有这些周边的事物有一个两个字的评价，听上去非常负面。他说整个世界都是无常的，你看到的一切，无论你看到什么，你看到的一切，任何的东西都是无常的，会死亡的。而这个现象跟正好跟你中心的这个自我是完全对应的，因为实际上你的自我是无常的，它有一天会死亡，它并不永恒，它极为脆弱，它像风中的残烛一样摇摇欲坠。正因为你感觉到这种自我的脆弱，自我的这种在任何一个片刻你都有可能消失的这种恐惧，这种无常感，使你拼命的想要抓住一些什么周边的东西，维持住这个中心点。这就是人类的常态，这就是一个自我欺骗的恶性循环。然后你觉得这样很好，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样很好，大多数人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。几乎 99% 的人都觉得这样可以啊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自小到大都是这样的，我一辈子的生活经验都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必须积累一些什么东西，我周边必须有一些有一大堆的东西，我才感觉到安全，有种安全感，甚至有一种优越感，有一种超越他人的这种优越感，因为他人身边积累的东西没有我多，我比他们的积累更多，财富更多，珍珠玛瑙更多，等等等等。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到最后都会破产，因为你的中心点本身不是永恒的，你中心的那个自我，它在一段时间以后就消失了，它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进入死亡，你的肉身会变成灰尘。当你离开的那个片刻，所有周围的这一切都无所谓了，你无论你积累了多少东西，他们都立刻灰飞烟灭，立刻散开。所以整个故事听上去好像是个悲剧，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式，是一个近乎于无解的难题。因为无论怎么做，你无论如何积累，无论你怎样要维持住这个中心点，它都不可能被真正的维持住，它迟早会幻灭，迟早会死亡，迟早会 over， 什么都没有。你花了那么多年累积的所有一切，在最后那一下被轻轻的一推就到了。你知道只需要轻轻的一推，根本不需要更大的气力。如果你有生活经验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人是极为脆弱的，一阵风都可以让他倒下去，只需要一阵风。无论这个人曾经多么强壮，他在壮年的时候是多么的强壮，也许十年以后，也许根本用不了十年，也许只需要一年，甚至一年都用不了， 只需要一个月，只需要一分钟，只需要一秒钟，忽然，他就消失了。上一秒钟他还在开车，下一秒钟他已经离开了人间。所以这个中心点显而易见极为脆弱，所有你曾经的努力，你的装饰，你的维护，你的所有的这一切看上去都是无能为力的，都只是骗骗你自己，骗骗他人。这是一个笑话，所以在庄子看来，这简直是一个笑话。那要怎么办？这看上去是一个，人类一直在追求的一个难题。人类一直在追求永恒，一直在追求维持住，一直在追求不要消失。那你能否真的找到那个永恒呢？那个永恒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被瞥见？我们来看庄子的下一段。当你读了下一段，也许你能够找到那个答案。齐桓公有一次在打猎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了鬼。他拉住管仲的手说：“仲父啊，你看见了吗？”仲父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没有看见。”然后齐桓公回来以后就感觉不太舒服，病倒了。这个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皇子告傲，他就跟齐桓公说：“你是自己伤害了自己，鬼怎么可能伤害你呢？”他说：“当身体里有郁结的气，精魂就会离散。”对于外界的骚扰，就缺乏抵抗的力量。当郁结的气向上，就会易怒；当郁结的气向下，就会健忘。当郁结的气既无法上升，又无法下降的时候，就会郁闷。然后齐桓公说：“那难道没有鬼吗？真的没有吗？”这个告号就说：“有，鬼是有的。”他说：“水中的污泥里有一个叫教父的鬼。”灶台里面有一个叫吉的鬼，门户里面有一个叫烦攘的鬼，啊，东北的墙下有一个叫贝阿奎隆的鬼，啊，西北的墙下有一个叫公入阳的鬼，啊，水里有水鬼，啊，山丘上面有山鬼。啊，大山里面有大山的鬼， 郊野有郊野的鬼啊，草泽有草泽的鬼，等等等等。那齐桓公就问他：“那尾蛇的鬼形状是怎么样的呢？”高浩就回答：“他说他的形状啊，他身体大得像车轮，长如车辕，穿着紫色的衣服，戴着红色的帽子。他非常讨厌听到雷车的声音，一听见就两手捧着头站着。见到他的人，恐怕会成为霸主。”然后桓公听了以后大笑啊，他说：“我见到的就是这个鬼。”然后整理衣帽，一天不到，这病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。他本来见了一个抱着头的鬼，他问管仲：“你看到没有？”管仲说：“我没看到。”他看到了，他吓坏了，吓坏了，回去就生了一场病，大病。结果有一个人就跟他说：“你其实看到这个鬼啊是很好的，这个鬼一旦看到，一个人就要做霸主了。”啊，这个鬼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到的。凡是能看到这个鬼的人，是有福的人，这要做霸王的人。他一听就很高兴，一天就好了，病马上就好了。所以显然他的思想完全受到外界的左右。当他的思想认为外界是一个鬼，你看到鬼很倒霉，你见到了倒霉鬼，所以你就生病了。他回去就马上病倒。当突然有人告诉他，这个鬼可不是一般人能见的，这是有福的鬼啊，你见到你会做霸王的，他第二天就好，身体马上就好。显然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思想。鬼还是同样的那个鬼，那个鬼并没有变，那个鬼还是一个大头的抱着头站在那儿的一个鬼，还是同样的一个鬼，但是你对他的感觉变了，你的主观改变了，你原来觉得他是个倒霉鬼，你突然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有福鬼，你的思想变了，他身体的状态就立刻变了啊，从生一场病变得立刻就好了，春风得意。所以看来一个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思想的左右，他的思想几乎对他来说有决定性的意义。或者说他的思想是很不牢靠的，他的思想今天这样想，明天那样想，而且完全相反。他今天可以认为这是个倒霉鬼，明天就立刻认为他是一个有福鬼。所以他的思想可以完全相反的运作，随意变动。而这些随意变动的思想在创造你的生命。当你有一个倒霉的思想的时候，你开始生病。当你有一个有福的思想的时候，你开始健康。显然他的思想在极大的程度上非常快速地创造了他的状态，生病的状态，健康的状态。这种创造的力量，而且相当快，非常非常快。据说庄子有一次，庄子的这个寓言里面有一次，他讲有一个邻居，他干完活以后，斧头放在外面回家，放在这个房门口，第二天出来斧头没了。左想右想，就觉得隔壁邻居 肯定偷了他的这个斧头，因为他印象里好像回家的时候看到隔壁邻居从后面走过去，然后他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每天看到隔壁邻居的脸就像是个贼一样。他左看右看，那个人就很不顺眼，他觉得那个人目光飘忽，肯定做了心虚的事，肯定偷了我的东西，所以他看到我很害怕。他的眼神看上去好像有意避开我，他怎么看他都是个贼。一个星期以后，他忽然在他的柴房里看到了他的斧头啊，原来是他家的，他的妻子看到斧头放在外面以后就帮他拿进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再看到他的邻居的时候，他觉得他邻居很正常，一点都没有贼的样子啊，非常好，很好一个人，老实巴交的。他怎么看都觉得，哎，好像一点贼相都没有了。所以他完全是出自于他的主观，他觉得人家是贼，他左看右看觉得那个人就是贼眉鼠眼的样子。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眼睛，决定了你看到的东西。实际上你的思想是个大骗子，你如果相信他，你一定会上他的当，你一定会被他骗了。他而且可以极为有力的逻辑来欺骗你，他总是会给你一些特别有力的逻辑证明，他会告诉你那个邻居走路的样子都像一个贼，他的眼神像一个贼，他为什么头低着，为什么有意避开我的眼神，他怎么看怎么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做了贼一样。这些都是头脑给你的理由，它有巨大的逻辑储存库，它可以一环扣一环的提供你推理，而且这些推理都是恰当的、合适的，听上去非常非常的合理，非常非常的像，没有一句话是错误的。所以你的思想真的是个骗子，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善于欺骗。每当你跟着思想走的时候，你就被他骗了。你的眼睛开始看见本来不存在的东西，看见了一个贼。你的身体开始感觉到不存在的能量，你觉得看到了一个鬼，然后你吸收了鬼的倒霉的力量，倒霉的能量，你就生病了，你吸收了邪的气，邪气，你就病倒了。你忽然发现那不是一个倒霉鬼，那是个有福鬼。你突然觉得你受到了福力的加持，你身体立刻就好了。其实那个鬼什么都没有做，那个鬼仅仅是因为他特别讨厌听到雷车的声音，他一听到雷车的声音，他就两个手捧着头站着，他对你没做任何事，他既没有让你倒霉，也没有把他的福报灌注于你，他只是因为讨厌那个雷车，所以他两个手捧着头，他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过，但是你的思想创造了那些情景，并且创造了那些身体的能量，并且真实的让你的身体 感觉到相应的能量在发挥作用，负面能量在产生作用，然后你病倒了；正面能量在产生作用，然后你好了。思想几乎是一个指挥家，他在指挥着一切，包括指挥着能量。就说在催眠运动中，在催眠的现象中，他们能够仅仅依靠催眠的暗示你手上有一个烧红的铁块，你的手就会起水泡，身体会起真实的反应。所以可见思想有巨大的力量。而所有思想的本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，就是自我。这些思想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维持自我的存在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所有的思想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不要让你的自我中心消失。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护他，维持他的安全感，维持这个中心不要受任何的威胁，维持这个中心点能够稳定的、长久的存在下去，这是思想的功能。这个功能并没有什么问题啊，这是大脑自我保护的一种趋势。这本身没有问题，这是大脑的功能。但它保护的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中心，它保护的是一个佛陀称之为无常的中心。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心，它是一个思想本身创造出来的幻觉。你的自我感是一个幻觉，自我感本身是一种思想，就是你觉得你有一个我，本身就是一种思想。所以这一切都好像耶稣讲的一样，你把你的城堡建在沙堆上，它的地基是不牢的。你思想维护的这个中心是一堆散沙。就注定这个努力会失败。无论你怎样努力维护这个中心点，维护这个自我中心，它都会失败，迟早会失败，只是早晚问题而已。那怎么破？怎么破除它？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让你超越？如果你在无限的意识当中有一天，或者这样说，如果你有一天只是看着你的思想，这个方法其实被很多很多的宗教曾经提到过，包括佛陀，包括禅宗都曾经提到过一样的方法。如果有一天你看着你的思想，忽然你看到思想当中的一个空间空档，因为你注定是两个思想当中会有一个短暂的停顿，你看到念头当中的一个空档，你没有做任何事， 当你看到这个空档的时候，你没有做任何事，而这个空只是一扇大门而已，这中间的这个空档只是一扇大门而已，它还不是那个本质的东西。当你对这个两个念头当中的空档不做任何事的时候，也许在某一个片刻会发生一个突变。如果你试图在两个念头当中的这个空档做一些事，这个突变就永远不会发生。因为做本身就来自你的思想，来自你的自我中心。所以，无论你思想做什么，都只是思想的把戏而已。所以，要求是，当你的念头，你发现你念头，两个念头中间的这个空档，你不能做任何事。你不能做任何事，你只是被动的看着。那个片刻，也许会在一个神奇的瞬间，在一个你从来也没有预知，在一个思想没有任何准备的瞬间当中，发生一个突变。或者说发生一个超越，或者说一个超越突然间降临了。无论你用什么语言都可以，因为这并不是语言的问题。那个空档忽然间有一个翻转，忽然间有一个翻转，有一种浩瀚。有一种被描绘为空性的浩瀚，一旦你认知了这个浩瀚，这扇大门就算打开了，但这也只是第一步。在浩瀚当中，你将会再一次看到思想的出现跟消失。思想并不会消失掉，只要你活着，这些思想就一定会存在。对于一个了悟的人来说，他依然会有思想，但是他可以在浩瀚当中看着这些思想升起并消失。而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那么的依赖于这些思想了。它们的升起跟消逝是一个头脑自我保护的功能，而你似乎站在一个超然的、超越于头脑的高度上。这是一个里程碑，这非常重要。你在这个点上，你在这个无限的点上，无限意识的，或者说无限空性的点上，你开始能够细致的品味你的思想，这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开端。一旦一个人能够在无限的尺度上品味他自己的思想，他的生命，或者说他在地球上的生命，就不会延续太长时间了，也许最多7生而已。因为你， 无限的轮回于这个世界，唯一的动力就是思想。你的思想一次一次的让你回来，一次一次的让你再一次惊艳这个人类的世界。但你渐渐渐渐的已经不受思想左右了。你渐渐渐渐的发现，思想以及思想中心的那个创造出来的同样是思想的自我感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一个梦。这里面没有消极的状态，这里面有的是一种超越感、超然感。一旦一个人有了这种状态，而且变得如此细腻，前提是他会变得越来越镇定跟细腻的话，力量就产生了。他的力量不再是建立在沙砾上的城堡。你如果建立在你的思想上，你的思想是相互矛盾的，像散沙一样的。你如果建立在这个空性上，浩瀚的意识上，变得越来越超然于你的思想，你的城堡就是建立在磐石上。你将拥有力量，而这个力量都不源自于外在，它源自于你的空性本身。在这件事上，其实是如果你理解的越深，你将知道越多的奥秘。它非常奇怪，非常的奇怪。比如说，我们大多数人，比如宗教徒、宗教信徒，无论你信仰什么，天主教、佛教、印度教、伊斯兰教等等，无论你信仰什么。99.9% 的信徒都在他的信仰中祈祷，他们的祈祷除了极少数0.1%，这些祈祷当中99.9%都是向外的祈祷。你向一个外在于你的神灵祷告，无论这个神灵是上帝、是观世音菩萨、是耶稣，无论是谁，安拉，在你的主观感觉上，它是外在于你的。你向一个外在于你的神灵祷告，全世界在每一秒钟都有上万亿的祷告跟呼求的念头，一秒钟之内。有那么多的祷告的念头，有那么多的呼求的念头，在一秒钟之内几乎有上万亿，以亿级的，甚至比那个更多。如果你是那个神，如果你是观音菩萨，如果你是上帝，你如何来回应如此数量级的祷告呢？如此数量级的呼求呢？ 如果你想念一个人，举例来说，现在临近春节了，你非常想念你的爸爸妈妈。如果你强烈的想念一个人，你会把你的思想抛出去，抛向他们。你敏感吗？你敏感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敏感，你会发现你真的从思想里面向外抛出一个思想，而且它以光的速度来到你想的那个人身上。你可以做一个实验，我请大家做一个实验。你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就可以这样做。你想一个人，如果你强烈的想一个人，你立刻会发现你的头部有一条光线在一秒钟伸出去，而且立刻就搭上它。这种搭上它不需要很久，0.1秒。你会发现夫妻之间，父母跟小孩之间，或者恋爱的爱人间，都会有这种感觉。你似乎一秒钟就可以穿越空间，无限空间的距离，跟他相连。有这种感觉吗？大家如果在冥想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。如果你打坐，你有打坐的习惯，你突然会发现，你往往是打坐的时候，闭上眼的时候，你突然能够立刻听到窗外远处的狗叫声，有发现吗？你一秒钟，你的心就跟那只狗连接了。一秒钟，这种体验有吗？一秒钟，0.1秒。你会发现那个狗的声音，犬吠的声音，0.1秒就刺入了你的心间。你会觉得你好像它的那个狗叫就像一把枪一样，一把利刃一样刺到你的心里面。它明显，它原来根本就不是冲着你叫的，它也许离你有一两公里远，它很远，它根本就没有想要冲你叫，但是是你搭上去的。你搭上去了，你听到一个声音，一个狗叫的声音，你的心的力量立刻搭上去了，你的思想立刻搭上去了，你跟它产生了连接，你知道吗？你跟它搭上去了。一旦搭上去，它的第二次犬吠就会沿着这个通路回到你的心里。你就会觉得它好像就在你的耳朵旁边叫一样。强度不够当然会弱一点，如果你强度更强，你的这种感觉会让你受不了。这种现象在禅宗里叫做心光外溢。你要注意啊，所有打坐的人都要注意这件事啊，所有冥想的人都要注意这件事，这叫心光外溢。虚云老和尚在这个禅堂里坐禅的时候，有一次坐着坐着，他觉得他看到禅堂门外人两个僧人在讲话，再看他下去，他看到山底下两个僧人在河边讲话，他都看到了，他甚至讲话的内容都听到了。他事后去问那两个僧人，你当时是不是说了这个话？哎，他说是啊。你怎么听到了？哎，所以虚云老和尚传记里提到，这个现象叫心光外溢，是心轮扩张，实际上就是心轮扩张的一种现象，实际上就是思想扩张了，你知道吗？简单来说就是思想扩张了，思想伸出去了，这是消耗的，这是一种消耗能量的现象，这非常消耗能量，而且会连接不必要的能量。你突然连接上了你父母的头疼，你突然连接上了你男朋友的胃痛啊，当他胃痛的时候，你的胃也痛了。为什么？是你搭上去了。你搭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想你的男朋友，你在想你的爸妈，你的思想搭上去了，你的思想跟他的思想，跟他的身体相连了。所以当他胃痛的时候，是你能感觉到你的胃也痛了。啊，当他头疼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你的头也疼了，所以他的能量已经回过来了，他的能量已经收回来了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请注意，这是不是好现象？谈不上是好现象。 这其实是一个思想外生的一个渗漏现象，记住啊，这是一个漏。这就是禅宗说的“一回入草去，蓦然把鼻牵”。你知道禅宗木牛图吗？这是木牛图里的那句话。禅师就要非常密切的注意你的思想有没有向外伸出去、漏出去。你要避免你的思想以任何形式向外漏，因为它漏得特别快，它的速度像光一样快。你在想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一秒钟就穿越了太平洋，也许他在美国，你会发现你一秒钟跟美国的父母相连了已经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，但是这个案例跟强度有关啊。往往我记得有一个案例里面提到有一个男女朋友，这对男女朋友相隔两个城市啊，相隔两个城市。有一天，这个女孩她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她男朋友压在她的身上，而且这种感觉太明显了。然后她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她的男朋友，说你昨天晚上在干什么，在想什么？她男朋友承认，他昨天晚上特别想他的女朋友，然后自慰了。一个人在自慰的时候，他的思想是高度集中的，而且高度的集中的思想向外辐射，因为他在想着他的女朋友，向外辐射就来到了他女朋友的身边。所以如果你的思想强度越大，对方感觉的强度也会越大。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听到你们家阳台上有人在说话，你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伸过去了，你实际上阳台上不只是那个人，也有你，你的一个分身，你的一个思想体也在阳台上，只不过强度不够大。如果你强度够大，甚至那个阳台上的人将会感觉到你站在他旁边。有人有这样的体验吗？如果你是一个冥想的人，你的冥想如果产生了心轮的扩张，很大程度上你的邻居会受罪。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你的邻居会觉得你打扰了他，你的邻居会反复的觉得墙壁那边的你好像在隔着墙壁看他。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相信如果你的强度够大，你的邻居会受罪啊。你的邻居会觉得你伸过去了，而且他非常明显感觉到是你伸过去了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就好像你在马路上，你走在一个人的身后，你盯着他的后脑勺盯的时间超过1分钟，他就会转过头来看，他觉得后面有人在看他。因为你伸过去了，你伸上去了。如果你伸过去，你的能量足够大，专注度足够深，你甚至能感觉到他身体的状况。你甚至会去感觉到这个前面这个人身体啊有胃痛，有心脏不好，你能感觉出来，因为你伸过去了，你的能量伸过去了。好，都理解了啊，这些现象都理解了。所以，一个真正在空性当中的人，他要做的是防止所有类型的思想外生，防止所有类型的思想外生，明白吗？ 否则你在消耗你的能量，否则你在使用思想的暴力。这种向外伸实际上是一种暴力。你可以短暂的向外伸，体验一下对面的那棵树，这没有问题。你可以感觉一下树的体液的流动，这没有问题。如果你一天到晚向外伸到那棵树上去，那棵树就会讨厌你。你发现没有？你一天到晚跟这棵树连接，这棵树就会讨厌你。没有任何东西希望被另外一个东西成天盯着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每一秒钟地球都有上亿级的呼求来到木星。实际上非常奇妙，整个太阳系是一个完美的自我满足的系统。来自地球的所有呼求会达到木星的系统。木星会筛选这些呼求，只提取其中最最必要的一些呼求。比如说你正好落难了，你正好在海难当中，再晚一秒来回应你，你就会被海浪吞没，所以那个呼求也许会被立刻回应。因为木星据说有很多高级的灵魂啊，比人类更高级的灵魂。当然很多也有些呼求并不是被导向木星系统的啊，会被导向更高级的系统。但是以人类现在的这个意识水平，大多数的意识导向是向木星去的，除非你达到更高的频率啊，你的频率如果特别的高，那么你的导向可能不是木星，可能是更高级的星球，更高级的啊，卯宿星啊，大角星啊等等更高级的星球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对于活着的人类来说，它的频率直接啊，它的这个向上的频率基本是导向木星系统的。所以可见向外的祈祷啊，向外的祈祷不是真正的祈祷。向外的祈祷不是真正的祈祷。那个祈祷是乞丐式的、要饭式的祈祷。那个祈祷几乎是无礼的、没礼貌的。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快点给我，你快点给我。除非那个祈祷是真正处于生命威胁的祈祷，那么才会给予回应。那是你真的是有必要了，你已经无能为力了。你在海难当中，你必须给予你一个恰当的回应啊，否则大多数祈祷都被过滤掉了啊，都被那些高级的存在过滤掉了，因为没有必要。那么真正的祈祷应该是如何呢？真正的祈祷应该如何？真正的祈祷就好像你在空性当中，你在无限意识当中看着你的思想本身，你让所有的这些讨饭式的思想流过，不予理会。你要让你所有的讨饭式的外生的思想，或者我们讲的彻底一点，所有类型的外生的思想，无论这些思想是神圣的、是卑鄙的、是好的、是坏的、是正面的、负面的，所有的只要它是向外生的，通通不予理会。那么这些外生的思想由于没有受到注意力的供给，它就没能量了，它就枯萎了啊！你的注意力就是营养，你不给它供给能量，它就立刻枯萎，它就生不远了。 它就缩回来了，啊，它就无法超出你的脑壳了，伸不出去了。如果你能够在无限当中不让你的思想漏，这就是这个佛教里提到的有漏，不让你的思想漏。你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漏洞，你的头上其实有成千上万的洞，它都在往外漏，你的所有的感官都在向外漏。如果你能够做到不让你的思想向外漏，让它在头脑里升起以后就在头脑里消失，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能够做到这一点以后，头脑就越来越倾向于安静。当然，它不会完全安静，它还是会有思想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头脑的主体会倾向于这个超然的空性，它不会倾向于这些杂乱的思想了，它会更倾向于这个超然的空性。你不再以你的思想为主人，你现在是以你的意识，无限意识为主人。对，你的头脑降低为第二位，你的意识上升为第一位，坐上了王位宝座。好，一旦你的意识渐渐的坐上了王位以后，坐上这个宝座以后，此刻你的念诵，你的祈祷，比如说你在念观音菩萨，你的念诵将不再是向外伸的讨饭式的念诵，你的念诵，你在空性当中的念诵，此刻将是激发空性本身慈悲力量的一个暗示或者一个引导。你祈祷的不是木星上的那个神、那个菩萨，或者外在于你的某一个观音、某一个菩萨，你祈祷的是你空性当中本自具足的那个慈悲的力量。你的空性有无数个面相，这就是为什么有无数的神，有的神是力量的金刚手，有的神是智慧的文殊，有的神是慈悲的观音，有的神是母爱的啊，像杜母一样啊。你有各种各样啊，超数量级的面相存在。你的空性当中可以展现出数以万计、数以亿万计，甚至超出数量级的品质，每一个品质都可以给它一个名字。所以也许你有一些基础的啊，最基本的一些名字，就像八卦一样，有八个面啊，有八个面，就像六爻一样，有六个最大的面，你可以选择六个最大的面或者八个最大的面啊，智慧的一面、慈悲的一面、力量的一面、母爱的一面等等等等。而这些念诵将会激发无限本身属于那个面相的力量。所以当你念诵的时候，你不再是讨饭式的啊，给我给我给我。正好相反，当你念诵的时候，你比如说当你念诵金刚手的时候，你无限的降服的力量在降服这些思想，你降服了你所有思想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啊外生的现象、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而且这个金刚手力量在洒向这个周围的世界，也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祥和。你不是在讨饭，你反而是在给出去，在分享，在分享。当你变得 拥有力量，你将会自动吸引一个有力量的灵魂来到你的身边。所以广清老和尚曾经讲过，你要求来的不一定是真的，你不要求自己来的，那一定是与你匹配的。你会发现，一个聪明人会遇上另一个聪明人，一个有爱心的人会遇上另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这是能量匹配的自然吸引。所以当你变得越来越观音的时候，也许你真的会梦见一个观音，也许甚至在你醒着的时候，那个观音都会从另一个世界来看你。就说克里希纳穆提有一次，他的秘书在给他念克里希纳穆提传啊，他本人在听，念着念着，房间里的能量就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强到当秘书都无法念下去了，太强了。秘书就问他：“你感觉到了吗？”啊，那个秘书就问科室：“你感觉到了吗？”科室说：“是的，我感觉到了。”科室后来还讲了一句话：“我恨不得向他顶礼。”他是谁？在房间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存在。克里希纳穆提说：“他不是，他是来自卯宿星的高级生命。”你知道很多佛陀都在卯宿星，所以那一定是一个佛陀来了。他根本就没有求他来，根本就没有要他来，他根本就想也没有想过他来，他只是存在在他的空性当中，他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以至于自然的就吸引了这么一个灵魂，这么一个高级的存在。来到他的房间，一起听他念《克里希那穆提传》。所以，除非你达到，你不可能吸引一个同等级的灵魂。只有你自己也达到了。你达到了同样的浓度，同样的高度，同样的慈悲，你就会吸引一个同等质的灵魂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宇宙的法则就是这样的，能量的规律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祈祷。祈祷意味着，真正的祈祷意味着不向外求，不再做乞丐，不再做要饭的。真正的祈祷意味着激活你内在的那个面，那一面，内在的慈悲，内在的力量，内在的智慧，等等等等。只是为了发展它，展现它而已。当你的无限或者当你的空性越来越超越你的那些杂乱的思想跟头脑，越来越激发出空性本身的力量，这才是永恒的。这个无限意识本身不会随着死亡而消逝，他一点都不在乎生跟死，一点都不在乎周围是否积累了各种各样的贡品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一点都不在乎中间这个临时存在的中心感、自我感，有一天是否会消灭，他不在乎，消灭了也可以。这就是最终的一个灵性的，最终的灵性的追求。所以大家要 回去仔细的尝试啊，你先首先要尝试什么？首先要尝试认出你的思想什么时候伸出去了。你必须要先明确的感知到这一点，你的思想什么时候在向外伸啊？否则你根本就无法控制它，你连向外伸都无法感知到，你还怎样感知你的思想的各种其他的运动呢？所以你要越来越细腻的在无限里面看到你的思想各种各样的运动，了解它，认知它，你对它的了解越清晰越明确，你就越能够超越于它，你的功夫就是这样来的，它会越来越深的。其实很简单，一点都不难，但它需要一点时间。这个功夫在禅宗里面叫做牧牛。牧牛，你的思想就好像是个牛，就好像是个猴子，它一开始像猴子，慢慢它像牛，你就是那个牧童，放牛娃。它并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它也许需要3年、5年、10年。如果你努力，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超然成熟的人。它并不需要花特别大的力气，它没有那么难。如果你的方法掌握的足够正确，它并没有那么难。你最终会达到牧牛图的第十张图。牛也没有了。牛变成白牛啊，它再也没有野性的黑色，它变成白牛，甚至连白牛都没有了，超然自在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